弟兄姊妹早晨，在过去一个礼拜里面呢，就有机会去到温哥华大温的教牧同工团契里面，我们有一个圣诞的聚餐。在当中呢，当我们要开始吃东西的时候，我们请了一位老牧师来到去借饭。他第一句说话是什么呢？他说我是白痴。你知道他是讲国语的，廣東話和國語是有些分別的。當他這樣說的時候，我們廣東話的同工就笑起上來了，因為我們聽到說是白痴，但其實他的國語我是來白痴的，白痴即是白吃。為什麼會這樣說呢？因為這位老牧師快在同工會裡面退了休的牧師來到我們的聖誕聯歡會，他是不用付錢的，我們會尊重我們的老牧者，退休的牧者，他來到參加，我們是免費來到招待他。那他借飯之前第一句說了，我來是白吃的。原來一句這樣的說話都能夠令我們引起哄堂大笑。我在心想，溫哥華有廣東話的教會，有國語的教會，就在我們中國人裡面呢，都存在著不同的文化，是吧？我們有從中國大陸來的弟兄姊妹，我們有東南亞的弟兄姊妹，有台灣來的弟兄姊妹，雖然他們講國語或者叫普通話，其實都不是幾同的文化的，是吧？當我們相處的時候呢，發覺會引起很多的笑話。好像我記得在席間的時候，有一位牧者呢，他講一些的笑話，又是用到語言上高的變化了。好像說呢，問那位姊妹拿個碗，那就幾會一個碗，咁一聽嘅時候，你想唔該你錫我一啖啦，或者咁樣嘅時候咧，哇！嗰位姊妹聽到嘅時候，你想做乜嘢啊？弟兄姊妹有冇諗過啊？文化裏邊咧，其中有一個好大嘅成分咧，就係我哋講嘅説話係語言。語言如果講得唔清楚嘅時候，少嘅就會好似頭先咁，大家笑一餐；大嘅可能會引起好大嘅誤會，甚至有人話，你性騷擾我，好像香港那位某議員那樣，我對你有好感。我再想起這句說話的時候，如果我就是跟我的會眾說這句說話的時候，我真的要想一下這句說話會不會對他們有另外一個含義呢？原來當我們去做一些跨文化工作的時候，我們真的要學識怎樣去明白別人的那個文化。我們大家都很清楚，在我們的猜傳月裏面，我們經常掛在我們口裏面就是大使命。大使命主耶穌基督在馬太福音28:19-20裏面來到向我們頒布。那段聖經是怎麼說的？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聖經很清楚，他說我們要去，使到萬民作我們門徒。問題就來了，當你說去萬民作我們門徒，即是說去到一些同你不同種族的人，同你不同文化的人，同你不同的語言的人，你想跟他溝通，將福音來到帶到他們當中。當我們講到宣教和文化的時候，無可避免這個困難就在我們當中來到去出現。如果我們不認識我們要傳福音的群體的文化的時候，我們不認識他的生活習慣的時候，很容易會產生衝突，很容易會有阻礙福音的傳播來到去發展。今天想跟大家在聖經裏面，由新約聖經裏面看一些事例，去看宣教和文化的關係，讓我們來到去有一些反思。第一段聖經想跟大家來到看呢，是記載在《使徒行傳》6。我們都很熟《使徒行傳》的，因為在去年的時候呢，我們圍繞著《使徒行傳》來到去講。《使徒行傳》是主耶穌要升天之前，他再次來到去勉勵他的門徒要做些什麼。《使徒行傳》的1:8有一個約節是什麼？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神很清楚來到吩咐他的子民，吩咐那班的門徒要是將福音由耶路撒冷一路向外圍猶太全地、撒瑪利亞一路向四方八面來到去擴展，直到地極來到去作見證。我們讀過《使徒行傳》裏面記載到初期教會成立的時候，彼得出來講道的時候，很多的人，很多的猶太人來到去回應， 有海外回来的犹太人在五旬节过节的时候回应了，留在这里，间教会由3000变5000，很快呢就超过10000人的教会了。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在殿里面来到去赞美神、祷告神，彼此交接擘饼。那么你开始想一幅图，这么大的教会要开饭的，要吃饭的，就出现问题了。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这么说，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利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这句圣经呢，当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没什么特别去留意，其实就是这里讲到文化上的差异。他讲到两班的人有一些的嫌隙，哪两班的人呢？第一班是说希利利话的人，犹太人。希利利话犹太人从哪里来的？在巴勒斯坦以外，散居在巴勒斯坦以外的犹太人，他们呢在那里来到去生活，在那里来到去长大的呢，慢慢呢就不再是讲是本土话了。当其时在巴勒斯坦地呢，耶稣讲的说话呢都是用亚兰语来到去讲说话的。他们说希伯来人就是讲到本土在巴勒斯坦地讲亚兰语那班的犹太人，同外邦回来的犹太人，他们同样聚集在耶路撒冷，现在成立了教会了，在语言方面、沟通方面有一些障碍的时候出现问题了，管饭食了。可能那个寡妇、那个阿婆，她觉得肚饿，或者麻烦你了先生，撻多一壳饭给我吃了，不过她不懂用他们的话来说，没办法表达的时候，可能误会了，疏忽了一些供给方面的事项，以致出现问题，出现一些争拗。看不看到，就算在教会里面因为语言出现问题的时候，都会令到福音的传播来到去难了，令到教会的合一都会有一个障碍在这里。我们看完这段圣经的时候，记不记得怎样解决的问题？这件事带到去使徒彼得，一班使徒的面前，彼得就说了，我们不可以撇下神的事来到去管理这些繁殖的事务，我们是专心祈祷传道为事。于是乎他们选立了七个的执事来到管理繁殖，大家都记得哦。其中一个很出名的就是什么呢？使提反嘛，是吧？还有一个是腓力。他们不单止是圣灵充满有智慧可以管理繁殖，他传福音都很厉害的。但我们有没有留意那些名字？使提反或者是腓力，这些名字是什么呢？其实七个执事里大部分呢都是当其时希列名来的，就是说这些的执事呢，他不单单是懂本土的巴勒斯坦的文化，他亦都认识外邦回来的犹太人的文化。那这些人来到去做管理繁殖的最合宜了，当他不言语不通的时候，当他生活习惯 不同的时候，他就可以在中间来到去做一个的调停。由此我们想到是福音和那个的文化、宣教和文化那个的关系。又想带大家来去看另外一幅的图画了。当个教会一路扩展的时候，教会再不在耶路撒冷了。耶路撒冷因为使徒反来到被迫害，门徒就四散了，福音一路向北来到去传，由撒玛利亚一路向北来到去传。有一次彼得自己都在神里面领受一个异象，记不记得有个什么异象？在天上面有一块白布垂下来的时候，块白布里面有各类的不洁净的动物在里面，神有个声音跟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哇，吓到彼得死了，我由细到大都遵守摩西律法，我在犹太的文化里面长大，这些这样的不洁净的东西我斗都不敢斗。神怎样跟他说？神所洁净的东西你不可以看成不洁净。哦，原来那个寓意就是叫彼得去找个当其时的意大利白副长哥尼流来到去传讲神的福音。我们看到当个福音去带到去哥尼流的时候，这些外邦人的时候呢，唯恐彼得都仲有怀疑，不想去传福音给他。当彼得要宣讲的时候，圣灵已经是降临在这些人的生命里面，让彼得来到去看到神是已经收纳这些的外邦人，一而再再而三，这些的见证在使徒行传里面，彼得来到去复述翻给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姊妹、耶路撒冷的信徒来到去听。 咁咧喺到《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咧，就出现咗一件事啦。咁我哋睇一睇呢段经文，第十五章嘅第一节同埋第五节，佢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嘅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嗱，呢个第一段经文，第五节，佢唯有几个嘅信徒系法利赛教门嘅人，起来说。必須給外邦人行割禮，吩咐他們遵守摩西的律法。嗱，呢段聖經的前邊係講緊啲咩嘅咧？已經講到保羅出嚟傳福音，保羅同巴拿巴喺安提柯嘅教會裏邊咧，開始做緊嘅宣教嘅工作啦，帶領咗外邦人嚟到信主啦。有從耶路撒冷教會有啲嘅弟兄姊妹上到嚟呢個嘅探望安提柯教會嘅時候咧。嚟到去見到保羅嘅時候咧，同佢哋講啦，佢有幾個人喺猶太上嚟嘅，喺耶路撒冷底下上嚟嘅，教訓嗰啲新信主嘅弟兄姊妹，教訓嗰啲外邦地嘅弟兄姊妹。佢話：你哋咧信咗耶穌咧，仲要咩啊？守摩西嘅規條，受割禮啊！如果唔係就點啊？不能得救。另外嗰個聖經係講咩啊？佢話嗰啲係法利賽教門嘅人，起來說。必須給外邦人行割禮，好清楚佢要咩？監啲外邦人行割禮，吩咐他們遵守摩西嘅律法。喺呢度我哋睇到一幅咩嘅圖畫？睇到外邦人信咗耶穌之後咧，嗰班猶太嘅基督徒將佢猶太傳統嘅文化嚟到帶入個福音裏邊。你唔單止係信耶穌基督，你仲要守埋我哋嘅摩西嘅律法。你仲要行割禮，你先至可以得救。弟兄姊妹，我哋好清楚一個事實，保羅喺新約書信裏面為咗呢一個外邦人同猶太人之間嗰個福音嗰個關係嗰個難阻咧，佢寫咗兩卷好重要嘅書信，就係講因信稱義嘅道理，展明福音嘅真理。第一卷係加拉太書，第二卷係羅馬書，都係辨證。人得救是因为相信神，相信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到去洗净我们的罪，以致我们的罪得赦免，在神面前白白被称为义，不是靠我们做些什么，不是靠我们去努力我们的行为来到去得到的救恩。当然这里这样提出的时候就引起一个公论，一个很大的辩论，结果保罗他要落到去耶路撒冷，為了這件事開耶路撒冷第一個教會的一個會議來到去討論這件事，就是為了在福音傳到外邦裏面，猶太的文化加諸在外邦人的身上，究竟是不是合宜的呢？保羅很清楚告訴我們的事實，就是說那樣東西文化上高我們接不接受得到呢，是看一句合不合乎聖經的真理，換句話來說就合不合乎那個福音那個的真理。福音裏面是怎樣說呢？所以最明顯的你會看到在這些的爭論裏面，其中一件事就是外邦人他的食物他的規條跟猶太人是很不同的，是吧？猶太人他怎樣守呢？我們看回福音書裏面，當主耶穌出來去做傳道事工的時候，這班的猶太人，這班的宗教領袖經常來到去攻擊耶穌，說他不守摩西的律法，是吧？其實大家去想想摩西的律法是什麼呢？除了聖經裡面所寫的摩西五經的律法，但是摩西的律法怎樣去解釋是哪些人決定呢？就是這班的猶太的領袖，他們將這些的摩西律法加上自己的意見，加上自己的解釋，成為一些的遺傳，成為一些的藍擔的擔子，在當時福音時代已經耶穌去挑戰他們，你不可以將這些藍擔的擔子加在別人。好像很簡單，我們經常見到在聖經裡面講的就是安息日了。在安息日裡面不做這樣不做那樣不做那樣，是安息日最重要的那個心意，是神要我們安息在神裡面來到去親近神。但是發展成為在猶太的規矩裡面成為那個文化傳統的時候，樣樣都不給做，甚至耶穌要在安息日來到去治病，安息日來到去解開人家的綁，安息日來到去救人，他們都說耶穌來到去違反安息日。有一次耶穌門徒肚餓，在田間拿些麥子來吃，他們又說他不守這個律法。 啊，又話主耶穌食嘢嘅時候唔潔淨，唔洗手啊，好多嘅碗碟啊、杯盤嘅規例嚟到去限制。請問嗰啲係唔係聖經裏邊教導我哋？主耶穌挑戰佢，呢啲唔係。如果按住呢班嘅法利賽教派嘅人，去叫佢哋吩咐，唔單止守國例，仲要守摩西嘅律法。所謂守摩西嘅律法，就係守佢哋定出嚟嗰種遺傳嘅教導，按住嗰啲規條一樣一樣擠落去個福音裏邊。呢啲唔係福音裏邊嚟到吩咐。嗱，講到飲食嘅文化，頭先我都講到啊，喺外邦人裏邊，佢哋冇嗰啲食物話好似猶太人咁分潔淨。嚟到去不見淨，喺新約時代呢一個界線，神已經嚟到去將佢嚟到去掃除咗。聖經裏邊點樣對食物嘅教導呢？我諗對於我哋中國人，我哋都係外邦人嗬，呢個可能係福音嘅福音。點解啊？我哋中國人都中意食嘢，民以食為天，我哋為食。有三段經文想同大家去睇下嘅。第一段經文，主耶穌自己嘅教導，佢話入口嘅不能夠污衊人，出口嘅係。能是污衊人。主耶穌在那個很清楚教導是什麼？我們吃落口的東西呢，是去在茅廁裡面，是我們心不乾淨的時候，我心裡面有東西是用個口去講出來，那些東西才是污衊人。入口的東西不能夠污衊人。保羅亦在羅馬書十四章十四節那裡來到去跟我們講，他說我憑著主耶穌確知深信，凡物本來沒有不潔淨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好清楚地话俾我听，凡物本来冇不洁净嘅，当然啦，神喺旧约里边，佢要训练以色列嘅顺服，要佢哋分别为圣嘅时候，定咗啲洁净不洁净嘅条例。但系去到新约，好清楚，神话每一样嘢喺神嘅眼中都冇呢个分别。你个心点谂？你个心你觉得佢唔洁净，你良心软弱嘅时候就不洁净。你認為是潔淨，神話凡物本來沒有不潔淨。另外在哥林多前書裏面，保羅亦都回應當時外邦的文化、猶太的文化那種的衝擊，你在聖經裏面會看到那種的衝擊。哥林多前書十章二十五、二十六節，他說凡市上所買的你只管吃，不要為良心的緣故問什麼話，因為地和其中所充滿的都屬乎主。清不清楚啊？食物嗰樣嘢唔係最重要，不過保羅亦都喺呢度講咗一句説話，佢話十章三十二節，佢話不拘係猶太人，係希利利人，係神嘅教會，你們都不要使他跌倒。嗱，雖然咧保羅講到食物佢有權食乜嘢食乜嘢，但係佢會點做啊？佢有一個愛心嘅原則喺度，佢為咗福音嘅緣故唔拌跌人嘅時候，有時去食。有時不去吃，那個決定呢，就是我們會不會影響人，我們會不會失見證，我們會不會叛跌人，用個愛心來去吃。我們凡知道食物都是神創造，我們都可以吃。講到這裡的時候，我想起我自己初初信主的一些經歷。我記得我信了耶穌的時候，當時我父母都未信主的，在家裡吃飯的時候都跟家人住，咁佢拜神啦，拜神就中國傳統民間拜神咩啊？就劏只雞整熟佢，拜完神，咁我哋咪食飯咯。咁啊，第一句説話問我：你而家信咗耶穌，仲食唔食我煮嗰啲餸啊？我拜過神噶喎，咁我應該點做咧？嚇啊！感謝主，神俾我讀到呢段聖經，又喺教會裏邊受教導嘅時候，我就話俾佢聽。地和其中所充滿的都屬乎神，你個偶像算不得什麼，我會吃的。阿媽見到我吃佢只雞咧，就好開心啦。為著福音的緣故，在那種情況咧，我就要吃。睇唔睇到啊？喺某啲另外一啲情況裏邊咧，可能我唔係需要去吃嗰樣嘢，為嘅目的係唔係要拌倒人？大家喺度睇到呢啲經文嘅時候。看到一樣的事實，就是在初期教會裏面，當福音傳去外邦的時候，在文化上的差異，外邦人和猶太人的分別的時候，猶太人的基督徒很容易就是將猶太的文化加在這班的外邦人的身上，令到那個福音呢有個阻礙，要他們行國禮嗎？有問題。哇，要行國禮，要我們不吃這樣東西不吃那樣東西的時候，哇，我最喜歡吃豬肉的， 我最喜歡就是吃叉燒的，我最喜歡吃燒腩的，不給吃。這件事不是福音的真理。我們很多時候將一些文化上的東西強加於在其他人的身上，阻礙福音的傳播。其實這件事不是說在初期教會有這樣的問題，就算在我們今天，就算在我們加拿大裡面都有類似的事情發生。我們講過我們傳福音給希素頓的原住民，是吧？我們講到我們的福音隊呢是跟他們容易去建立關係。為什麼？原來有一段的歷史，就是說我們歐洲的白種人移民到來這個加拿大的地方，在這個地方來到落地生根的時候，慢慢呢就覺得我們的歐洲文化、西方文化比他們來到是更加優越的時候，就是要同化本地這些的原住民。他們怎樣呢？就說覺得自己文化優越的時候，他們這麼落後，他們生活方式這麼差，我們不如去成立一些的寄宿學校，將他們原住民那些的小朋友在他們的家庭裡面來到去拿出來，將這些小朋友放在西方式的教育制度裡面，西方式的學校裡面，要他從小學什麼？學習英文，學英文。如果他們講他自己的土話會怎樣呢？要罰他們，要罰他們，將他們由小就帶來他們家，放在西方的教育裡面，這樣以為對他們最好。而當他們去施行這些的教育制度的時候，將這些的工作就判給當時的教會來到去做。有天主教的教會，有聖公會，有長老會，有很多教會來到去參與這些的培訓的事工，去訓練這些的原住民的下一代，讓他們來到認識西方文化，讓他們來到認識信仰。但是誰不知你這樣做的時候，將他們抽離的文化的時候，引起了即原住民一個很大的傷痕，一個 很大的錯誤，就是強將西方的文化、西方的優越主義來到去加在這些的原住民身上，以致在原住民的心目中對於白種人有一種不喜悦的心，是歷史造成的傷痕。所以今天牧師曾經跟我們說過，他們很喜歡我們中國人去，為什麼？因為中國人跟他是同樣的膚色、同樣的頭髮的顏色，他們當我們好像弟兄一樣。我們沒有一個歷史包袱，我們沒有將一些的文化去夾硬去加在他們身上。今天我們去到的時候，跟他們交往，跟他們做朋友，我們可能介紹我們的茶葉給他們認識，他們飲給他們享受我們中國人的茶，同樣我們在他文化裡面當中去認識一些他們的東西，來到去彼此來到去有一個友情，然後由那裡來到開始來到去傳福音。講到這個的時候，我們去想想，究竟保羅作為一個外邦的使徒，他自己怎樣來到去傳福音，他怎樣按著神的呼召來到去做外邦的使徒呢？保羅有一個很優越的優勢，比起其他的使徒來說，他不是那些的加利利的漁夫，他不是只是懂得說他的土話，他是在哪裡長大？他是生於基利家的大數，在一個外邦的地方，在羅馬管住的地方來到，他又懂希伯來文，又懂當時是希利利文，即是希臘文，兩種話他識。所以神揀選他做外邦使徒，可能都是有一個很特別的原因，他能夠向著這班外邦人來到去傳福音。保羅自己傳福音的心態是怎樣呢？我們嘗試來到在哥林多前書裡面看一看這段的聖經。保羅這樣說，他說：我雖是自由的，無人管轄，然而我甘心作了眾人的仆人，為要多得人。向猶太人我就作猶太人，為要得猶太人。向律法以下的人，我雖不在律法以下，還是作律法以下的人，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保羅只有一個目的，他是要將福音去傳給人，無論那些是自己同胞猶太人，無論那些是外邦人，他的目的只有一個，只要沒有違反福音真理，只要沒有犯罪的情況之下，他願意怎樣？他願意去遷就那個文化人，他願意遷就猶太人的看法，放低自己的主張，放低自己的愛好，放低自己的習慣， 肯去迁就人。他说我虽是自由，但是我甘心是作了众人的仆人。他甘愿来到去迁就这些人，只有一个目的，他就说为了这些人要得着福音的好处，向律法以下的人，即是那班的犹太未信的犹太，他愿意服在神的律法里面，跟他们一样来到去将福音来到去带过给他。我们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过保罗一个亲爱的同工提摩太？提摩太是一个混血儿来的，他父亲是当时的希利利人，他的妈妈是犹太人来的，这两个人结合呢就生出一个混血儿。那究竟他算是犹太人算是希利利人？你们两个人都可以说对。为了来到去帮助保罗来到去传道的事工，为了向着犹太人来到去做这个的传福音的事工，保罗是为提摩太来到去行了割礼。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一至五节有记载，就好像这个圣经保罗他告诉我们，我们向犹太人的时候就作犹太人，为要得着犹太人，向律法以下的人，我们虽然不在律法之下，按着福音的真理，提摩太是不需要受割礼。他受割礼的原因就是为了他传福音的方便，为了给这班的犹太信，这班未信主的犹太人认同他的时候，接纳他的时候，他愿意放低自己一些的权利。下面的经文也是这样，向没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没有律法的人。不受犹太的律法的外邦人，我们就不用犹太律法那种方式来到去跟他来到去守。如果外邦人要我同台吃饭的时候，保罗是愿意跟他一起来到去吃饭，跟他吃同一样的东西。正如保罗说，偶像算不得什么，他们为了那个外邦和外邦信徒的情谊，他愿意去坐在一起。跟彼得有不同，加拉太书第二章记载到彼得是因为有犹太信徒要来到探他的时候，彼得就离开跟那班外邦的信徒来到接触，被保罗来到去斥责，说他装假，向着犹太人就用犹太人的方法迁就他们的文化，向着外邦人用外邦人的方法来到去迁就他们的文化。最明显的有没有一些例子？保罗原本的名字是不叫保罗的？不是的，弟兄姊妹，保罗他是属于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是便雅悯支派。便雅悯支派最出名的那个呢，就是第一个以色列第一个君王叫扫罗。保罗原本是叫扫罗，但是因为去到外邦传福音的时候，他连自己的名字都改变，改变成一个希腊的名字，用保罗来到去传福音。为的是什么缘故？为是方便他能够做跨文化工作，为要得更多人。走转这段圣经结束的时候，他说我就作什么的人，无论如何，保罗只有一个心意，总要救些人。当我们去想保罗作为一个初代教会的宣教士的时候，他愿意去迁就其他人，只要为了福音的缘故，不违反真理的原则底下，他愿意去认同人的文化。保罗作为第一个宣教士来到去给我们留下一个好的榜样。其实保罗所做的事不是他第一个去做，还有一个我们来到去思想的。其实第一个宣教士，最早的宣教士是谁呢？是主耶稣基督自己。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是谁派他下来的呢？是我们的天父上帝派主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为要将福音来到传给我们。是天父上帝差他下来，去到我们的文化，去到人的文化里面，将福音来到带过给我们。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基督降生是为了差传。约翰福音六章，约翰福音很多时候都讲到耶稣基督他是被差来的那个事实。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节怎么讲呢？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很清楚他讲出他降生的目的是什么？他降生来到世间是按住差他来那位的天父上帝的意思来到行，不是他自己的心意来的，不是他自己的意思说我要来这个世界里面。 第二段的聖經約翰福音五章廿四節，他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那聽我話又信差我來者的就有永生，不至於定罪，是已經出死入生了。耶穌基督按住父神差派他來到世界要做什麼呢？很清楚，他實實在在的跟當時的人說，他說誰聽我說話又信差我來的那個呢，就有永生，是出死入生，不會再有第二次的死，是有永生。這個就是耶穌基督，他是很清楚是父神差他來到世間。另外一段 经文在聖誕節的時候讓我們再一次思想，他說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象，成為人的樣式。耶穌基督本來是神來的，本來萬有都是屬於他的，本來是滿有權能的主來的。他由一個創造主變成什麼？變成一個受造的樣式，變成一個受造物人的樣式。變成人的樣式有什麼特別？很多東西是限制，本來神是自有永有，超越時空，一個獨立的神，現在是要依靠其他的人，依靠其他東西。請問主耶穌出世在哪裡出世？我在馬槽裡面，連酒店皇宮都沒得住，在個馬槽裡面喂養那些畜生的飼料，那個槽頭裡面放一些禾杆草，就在那裡來到去出世，在那裡來到去降卑，在那種環境裡面來到去長大。他長大的時候需要怎樣？需要人家去照顧，需要人家餵奶給他吃。他一路大的時候需要什麼？需要好像我們這樣讀書，要學習。他本來是無所不知的神，哪需要讀書而已，但他落到來在人類的文化裡面，他要與人同居的時候，他要由頭在人的環境裡面來到學習。主耶穌基督他上聖殿的時候，我記得我們讀過的路加福音十二章裡面講到，他坐在那些教師裡面是怎樣？一面聽一面問，即是說他跟我們一樣都要讀書，他不是生出來神就將整個聖經的知識一入入個電腦裡，好像 memory stick 一樣一插下去不用讀。他跟我們一樣是成為了受限制，他捨棄了他自己身份，捨棄了自己獨立性，將他的無限變成有限的時候，這種捨棄就構成我們另外一樣東西看，基督降生的一個模範。第一樣東西是捨棄，講到耶穌基督的捨棄 renunciation， 他願意捨棄他，他願意降卑與人同居，這個就是我們講差傳。他差下來的時候，他第一樣東西要學習什麼呢？放低自己的原有的文化，放低你原有的思想，你的主見，你自己的愛好。就好像保羅說，我為猶太人我就做猶太人，我為那些外邦的人，為那些軟弱的人我就做軟弱的人，去遷就他們，與他們來到去認同，成為人的樣式，受各樣的限制，好像我們一樣。他做人的時候，他能夠好像我們一樣去經歷人間的喜怒哀樂，每一樣的辛苦，他一樣好像我們一樣是活在這個罪惡污染的世界裡面。他跟我們唯一不同的呢，他就順服在上帝的旨意裡面，沒有犯罪。所以希伯來書四章十五節那個講到主耶穌基督的時候，他說因為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他也曾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一樣，只是他沒有犯罪。主耶穌基督成為人的樣式的時候，與人去認同的時候，當我們去呼求神的時候，我們呼求上帝的時候，我們不會只覺得這個上帝就高高在上，不食人間煙火的時候，他都不了解我。不是，神曾經道成肉身，曾經降卑到在我們當中，變成人的樣式，跟我們一起的生活，跟我們一起經過人間的每一段的旅程的時候，他很明白我們，他在當中認同的時候，去建立這個愛的橋梁，讓我們來到去真的體會到神的愛。神愛我們愛到一個地步，就是他變成一個人的樣式在我們當中來到去顯示他的愛心。他不是在上高，他不是很遠的看著我們來講我愛你，他真的來到我們當中，來到去愛我們。 在差傳裏面一個的神學基礎，除了我們講那個的馬太福音大使命之外，另外一段經文想跟大家去看的，就是說主怎樣去差我們，主差我們就像父差他一樣。很多時候我們去忘記了這段的聖經，在耶穌未上十字架之前，在大祭司的禱告裏面，他為到他門徒來到禱告，約翰福音十七章十八節，他說你怎樣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樣差他們到世上。他說父啊，你怎樣差我來，你怎樣要我降卑捨棄，你怎樣教我去與人認同的時候，我照樣來到差他們去做同一樣東西。當主耶穌基督復活的時候，向門徒顯現的時候，在約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一節，他這樣講，他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父怎樣差我去做，差你們，不是單單說父神落order叫耶穌去傳福音，我就照樣，嗱，你現在你班門徒傳福音，不單單是個目標，是那個形式都是跟著主的樣式來做。我們要學習捨棄自己，降卑自己，與人來認同。保羅正是學習耶穌基督的樣式，為什麼人他就作什麼人，去到外邦地去遷就他們文化，為要救多些人，為要得多些人，只要不違反個真理，只要不違反聖經的原則，不犯罪的，我們可以在文化裡面來到去配合，讓人來到去得著福音的好處。我們去想這件事的時候，我們想想今天的宣教士是怎樣，我們宣道會裡面的宣教士去到不同的地方來到去傳那個福音，離開自己熟悉的環境，可能你再吃不到你喜歡的食物，去到別人的文化裡面，你要怎樣住在他們當中，好像道成肉身一樣住在我們當中。主耶穌基督去到別人的文化裡面，學習別人的東西，認識他們，與他們同居，認識他們的語言，認識他們的文化，在當中來到去建立一個愛的橋梁，好像主耶穌基督一樣。主其實示範了給我們看，我們怎樣來到去做差傳，怎樣來到去做宣教。在這裡的時候，讓我們來到去想一些的反省，再想一下初期教會裡面，大家讀聖經裡面有沒有經常問一個問題，就是初信為什麼福音書要寫四本那麼多，寫一本就夠了，為什麼要寫四本，看這本看那本，好像這麼多東西重重複複的，大家有沒有留意 原來福音書寫成的時候是為了傳福音的緣故，是特別呢去為了能夠福音是廣傳的緣故。其中有一卷叫約翰福音，約翰福音寫給什麼人看的，是寫給外邦人看的，是寫給外邦人的基督徒看。請問初期的新約聖經是用什麼文字寫的？約翰福音的約翰，彼得前後書的作者使徒彼得，他們是什麼人？他們是加利利的漁夫，他們是無學問的小民，我相信他們都不是精通希臘文的人，但是他卻是將神的話與神的默示寫成的福音書，寫成的彼得前後書，是用希臘文來到寫出來。為什麼用希臘文？因為在他們心目中就是說福音是要傳遍天下，當時羅馬帝國裡面以講希臘文為主，聖經用希臘文來到寫出來就最容易傳遞，最容易令更多人來到去得到個福音。為宣教的緣故，已經我們有的聖經用希臘文來到去寫出來。看一些例子，你讀約翰福音的時候有沒有留意一些特別的東西？他為了要外邦人更加認識耶穌基督生平的事蹟的時候，耶穌基督所行的神蹟背後意義，很多時候約翰都做了一些注腳去解釋給我們聽。怎樣我們作為外邦人去看的時候是容易明白很多的。記不記得耶穌行第一個神蹟將水變成酒的時候，他講了一句這樣的說話，在約翰福音二章六節那裡，照著猶太人潔淨的規矩，有六口的石缸放在那裡，他每口可以盛兩三桶水。為什麼無端端有石缸，是有潔淨的規矩， 個主耶穌就吩咐啲仆人將啲水倒落去嗰度，然後再畢翻上嚟嘅酒啦，變成由水變成嘅酒。佢有解釋俾我哋聽猶太人呢啲習俗、猶太人嘅規矩，為咩？為要讓外邦人佢睇到呢啲嘅神蹟，睇到呢啲記載嘅時候，佢明白佢能夠信。約翰福音第五章第一節咁講，佢這事以後到了猶太人嘅一個節期，耶穌就上耶路撒冷去。嗱，佢連咁樣嘅事，佢都約翰好清楚交代，就話點解耶穌要上耶路撒冷？哦，原來平時耶穌喺加利利嚟到去活動多，佢為咗節期嘅時候上去過節。哦，原來猶太人有傳統要上去過節嘅。咁我哋作為外邦人，我哋冇讀過摩西嘅律法，冇讀過舊約聖經嘅人咧，容易去明白福音為咗咁樣傳播嚟到去遷就外邦人。你又記唔記得？耶穌在約翰福音第四章撒瑪利亞婦人談到那裡，當耶穌去問那個撒瑪利亞婦人拿水喝的時候，那個猶太婦人，那個撒瑪利亞婦人怎麼說？他說為什麼你問我拿水？跟著約翰就做了一句註腳，他說原來猶太人與撒瑪利亞人沒有來往。哦，原來本身有積怨，本身他們不對雅的。但如果我們外邦信徒不知道典故的時候，約翰又在福音書上做了註腳。他為了跨文化工作的時候，我們看到的聖經已經是一種這樣的形式來到去寫出來。時至今日，在世界各地仍然有很多的宣教士來到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跨文化工作，就是去到一些未得之民裡面，去到一些民族裡面，他們未有聖經來到去看，沒有他語言那些的聖經來到去讀的時候，有一些宣教士入到他們當中，去跟他們一起住，捨棄了很舒適的生活，去一些這樣的部落裡面，很簡陋的，跟他們來到住一個很長時間，不是一年半載，可能是十年八年，來到去學他們的文化，知道他們的語言是什麼。你知道有很多的土話呢，就是只講的，沒有寫的文字的語言。所以那些宣教士不單止要認識他們的土話，明白他們的意思，還要將他們說的語言變成可以寫下的語言，幫他們用英文字或者什麼來到去寫下它，教了他們音，教他們下一代來到去認識有語言，有語言的時候再將這些語言的意思再跟聖經的原文的意思來到去作比對的時候，翻譯出他們能夠明白福音的意思，然後才跟他們傳到福音的。你估講跨文化事工就係咁簡單，你就同佢連嗰個語言啊都冇聖經嘅版本，你點樣去教佢哋咧？按住威克里夫聖經學會嘅資料，佢俾我哋睇到嘅資料，1942年威克里夫聖經學會成立，佢話講到今日有2億嘅人啊，都未有佢哋自己語言嘅聖經嚟到可以讀得到。你話幾迫切？今日仲有2億嘅人未有佢自己嘅語言聖經可以讀得到。他說按照今時今日那個翻譯聖經的工作去到什麼地步呢？在新約聖經的翻譯裡面已經有740種的語言在這裡，代表著可以有多少人可以看到這個的新約聖經呢？只不過是8200萬人，8200萬人相對於剛才我說的2億還有一個很大的距離。所以主耶穌經常都提我們，他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當求我們莊稼主差派工人去做跨文化工作。就好像我們讀的聖經那麼簡單，原來都需要有學到的語言，去到他們當中，你捨棄自己去到他們當中，認同他們文化，學習文化，建立愛的橋梁，你才可以將那種的福音來到去傳遞給他。這個就是主耶穌基督降卑、捨棄、認同那個的給我們學習的那個模樣。最後結束的時候，我想用一個對我們中國人很重要的人物來到去介紹。大家很熟悉，我們現在有本聖經在讀，和合本聖經。和合本聖經之所以能夠有得讀，就是有一班的宣教士、西教士，他來到中國學了中國的文化，再配合一些中國人來到去翻譯了，以致我們能夠中文的聖經可以讀得到，跨文化的事工。但是大家知不知道第一個來到中國的基督教宣教士是誰？就是馬禮遜先生。馬禮遜他 很年青的時候已經是一個敬虔的長老會家庭，在英格蘭的地方來到去長大。在他的生平日誌裡面記載裡面，他13歲的時候在牧師的帶領底下來到去背詩篇119篇。你背過詩篇119篇沒有？119篇是整個詩篇裡面最長的一篇，一共是176節，他一字不漏的將整個詩篇119篇背了出來。不單止背到出來，個牧師是唯恐他都是唸口簧的，在中間抽一段出來看你懂不懂背，他仍然是一字不漏的背出來。在一個敬虔的家庭裡面長大，到他12年之後25歲的日子，神呼召他，一路感動他，他要去中國來到去宣教。他在107年來到在澳門來到去定居。有很多人笑他，你怎樣可以憑你的力量去改變這個古老大國的拜偶像的習慣呢？馬拉遜這樣來到去回應讥笑他的人，是啊，不能夠的，我不能夠，可是我相信神能够改变中国。就是因为一个人有信心在神里面，就是因为一个这样的信念，他愿意去，他愿意舍弃自己在英国舒适的生活，去到当其时的澳门来到去居住。其实他是想入内地的，但是在当其时的满清政府里面呢，是自从康熙在1720年是禁教之后呢，不给这个基督教在内地来传播呢，他只可以留在澳門，是出入在廣州的地方來到去傳福音，但他亦都不可以很公開傳。為了要留在那裡，他就加入了當其時的一間的東印度公司來到去做那個傳譯員，為了要得到一個職位，有一個身份可以留下在中國來到去傳福音。弟兄姊妹，東印度公司賣什麼？最要是賣鴉片，因為那樣是最高利潤的東西。但是他甘心来到去为了金的缘故，他留在那里，留在那里做完工之后，日以继夜的做什么呢？去学习华文，学习华语，来到去翻译圣经。在1813年的时候呢，他已经完成了新约的传书了。1807年去到1813年，六年之后就已经翻译了新约传书。去到1819年呢，他得到他的助手米连呢帮手的时候呢，完成了旧约传书，即是12年里面呢翻译了新旧约传书。不简单，弟兄姊妹，你要学识中文，明白他的中文怎么用，然后才可以由原文再翻译他。我们今天叫弟兄姊妹读经运动，一二三，读三年你都说读得这么辛苦，读不切。你想想当时宣教士去到当中，人家還要學我們那種文字，學識曬啲語文文法嘅嘢，先可以同佢翻譯，讓我哋可以讀得到聖經。弟兄姊妹，你有冇珍惜過我哋今日打開嗰本聖經嘅時候，係咁幾咁寶貴？係幾多人用咗佢嘅性命，用咗佢嘅心血，用咗佢時間犧牲，以至我哋可以讀得到？我哋真係好好地尊重神俾我哋嗰本嘅聖經，得到他的助手米连的帮助。马拉逊除了是翻译圣经之外，他还在马六甲这个地方有米连的帮手去设立华文的刊物，来到设立印刷厂。印些什么呢？印些当时的我们讲的杂志 magazine， 有一本叫做《刷世俗每月统计传》，约了一些文化传递，将福音和分享。他更加是印制了很多福音的单章，留在当时的南洋、泰国、东南亚，甚至是中国的内地。当时中国是禁教，不给你传福音，但你可以透过文字，透过语言的传递，印很多的刊物、福音单章来到带入中国，让人来到去认识福音。弟兄姊妹，让我们再次来到去做一些反省，宣教文化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呢？第一件事，耶稣基督在圣诞节降生，让我们认识到他的舍弃，他的谦卑，所以我们要去。神很清楚在大使命讲，我们要去离开我们舒服的环境，要去到人家的文化里面，跟人家去认同， 學習別人的文化，學習別人的語言，建立愛的橋梁，將福音來到帶過給他們。好像我們教會有 BC 內陸的事工，雖然那個不算是一個跨文化的事工，但是當我們上一次我有份出隊的時候，搭著灰狗巴士入到去裡面，你們這麼辛苦啊，坐12个小时巴士入來探我們，他們是因為我們願意去的時候，他已經受感動，他覺得我們是他的朋友，能夠入到來去關心他們，聆聽他們做生意的困難，聆聽他們生活上的壓力，聆聽他們養兒育女的那個苦況，他們是需要有人去關心。我們做的事就要去建立那個愛的橋梁，跟他有一個溝通，爭取他的信任，認識他的處境，認識他的文化，以致我們能夠將福音來到去帶過給他們。其實不是神呼召你每一個人要去到遠方來到做宣教師，但你有沒有想過，我們住在溫哥華已經是一個跨元文化的環境，你一踏出街裡面有各樣不同種族的人，弟兄姊妹有沒有想過怎樣跟他傳福音，怎樣來到去將福音帶過給他。你首先在你的朋友同事裡面有沒有一些是跟你不同族裔的，你有沒有機會跟他熟絡，去建立愛的橋梁，看看有沒有一些事你可以認同他去參與，只要不違反福音真理，不違反你的聖經原則，不是要犯罪的事，你可以跟他來到交往，認識人家的文化，透過認識人家的文化裡面建立一些共通的平台，找一些接合點，將福音來到去帶過地區。我們在加拿大多元文化裡面，我們很有這樣的機會來到去做，但我們有沒有思考過我們自己的身份。在我們社區裡面有一個叫 Open Door Community Ministry、他做些什麼工作呢？做一些邊緣青年的工作。邊緣青年的人是一個次文化，他們可能是在富裕的家庭裡面出來，但父母沒有理他，可能回到原居地來到賺錢，他們靠著自己來到去生活，沒有人去看著他們過一些放縱的生活，無論是吸毒、飲酒，去到一些我們不會平時出入的地方來到流連。如果我們想叫他回來教會，他是不會的。唯有怎樣？唯有我們出到去當中，有一些這樣的 ministry， 有一些這樣事工的人，去到他們當中，來到去認識他們，建立個關係，然後慢慢爭取到他們信任，帶他們行回正途。他們不是在我們教會裡面可以見得到。我們教會裡面也有那個的善終服務隊，那些人不可以在善終服務來到我們當中跟我們敬拜神，但我們就可以去到他們當中，來到將神的愛、將神的福音、將詩歌來到帶給他，讓他看到神那種愛心。道成肉身就是這樣的意思，就是說我們要捨棄，我們有謙卑，我們跟他們認同，體會到他們的需要的時候，來到將神的福音來到帶過給他們。最後一件事我想大家去想到的時候，宣教士他去到遠方傳福音，這麼大的捨棄，他們很多時候很孤單，我們要學識怎樣常常去為他們來到去禱告。就算你不去得的，你都要經常提自己一件事，我們怎樣在禱告裡面紀念這班在前線打仗的弟兄姊妹，他們是與我們一同得恩，我們一定要好地紀念他。讓我們一起來到去祈禱，讓我們起立為奉獻祈禱。天父上帝，我們感謝你，當我們在聖誕節的時候要慶祝主你的降生的時候，讓一次再次看到你是怎樣去超越你自己，來到世間，來到去捨棄天上的榮華，離開你天上的寶座，離開你的權能的時候，來到去成為人的樣式，來到在我們當中降卑，與人同居，以馬內利，神與我們同在，要我們體會得到神在人的當中，來到讓我們看到你給我們的愛。主要當我們要回應你的時候，為著你給我們的愛的時候，我們不可以將這份愛的徒受恩典。主求你 让你的爱来到去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将这个爱来到去燃点，来到去传递。我们要去令到万民作我们门徒，我们要去到人家的文化当中，来到去进入当中，让我们来到去建立那个爱的桥梁，使到福音能够继续传播。总要救些人，主要帮助我们，怜悯我们。所以主要我们将我们的心思意念才干都是属乎你的时候，叫我们全归你所有。主要我们在这里，请你差遣我们来到去完成你自己的工作，叫主来到去得着当得的荣耀。主要我们亦都将我们的金钱礼物带到你面前，求主来到悦纳，用在你的事工里面，在差传的国度里面扩展你的国度，直到你回来的日子。在你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祈求，阿门。会众请坐。